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
话说1980年底，成龙从美国回来，经历了一次不成功的好莱坞之旅之后，成龙觉得还是不能让老外拍自己，将创作和制作主导权假手于人，加上嘉禾也觉得还是先让成龙巩固在亚洲电影市场的巨星地位，比如日韩港台东南亚地区，尤其是自己的大本营香港。毕竟醉拳和师弟出马先后创下了功夫片的香港最高票房和香港地区的开播记录，所以即便当时与罗维的合约纠纷还未解决，嘉禾毅然放手让成龙带队去韩国开戏。成龙自己也雄心勃勃啊，虽然他是四大家班最年轻的掌门人，那刘家良算是前辈，洪金宝和袁和平是师兄，但他主演的动作片却是最受欢迎最卖座的，所以成龙有心在师弟出马之后继续打破功夫片的传统格式，加入新的元素，炮制前所未见的视觉动作奇观，挑战香港动作片的难度极限。按照成龙的计划，其实他也未必有什么计划，因为连剧本都没有，只是有一个创意构思，是延续师弟出马。但这次成龙的主要的任务是恋爱和泡妞啊，这是他的故事主线。成龙其实啊，不只是成龙，自80年代开始，嘉禾这边以洪金宝、成龙为代表，新一城以麦家、石天、黄百鸣为代表，这剧本啊基本上都是集体创作，而且都是先有核心创意，然后分几个大的场面，动作也好，喜剧也好，再串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大家一起渡桥了。成龙的更是，他是先想拍什么动作戏，什么样的场面，然后用情节串起来。那这种创作方式呢，对于寻常动作片来讲是很有效率的，因为对于剧本要求不高啊，只要好笑就可以，甚至拍拍动作戏和文戏，哎，都分开来拍就行吧。但对于自我要求非常高的成龙来说，这就可能会是一场灾难，因为成龙是打造个人品牌，对桥段和动作设计没有那么轻易的收获。但如果你那个时候又没想到啊，是一边拍一边搞剧本想设计，你说你怎么快得起来呢？怎么能够按计划完成呢？有点随意啊，一旦不满意已经拍好的就作废，那这么操作下来实在是太烧钱了。你看成龙先带着团队去韩国拍，他以前在罗维公司啊，就经常去韩国拍戏。70年代香港电影经常去韩国拍戏，原因呢，就是去韩国拍摄有投资补助。前面我们讲吴思远啊，独立制片拍《南拳北腿》也是去韩国拍。这次成龙也是，但是故事啊，没太想清楚，在韩国是一边聊剧本一边筹备，结果这剧本啊，一聊就是3个月。好不容易把剧情和动作聊清楚了，结果开机2天，到第3天就喊停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韩国的冬天拍夏天的戏，-15°C啊，成龙这帮龙精虎猛的龙虎武师们都冻得也不行了，动作戏怎么拍呀？拍出来也和预想的差太多啊。总之就是没准备好。成龙一看，得，别撑了，打道回府吧。说的容易啊，成龙这次到韩国带的可是香港自拍电影以来最庞大的外景团队。 按照成龙自传的讲述，那灯光师就带了12个，木工都有16个，前后在韩国的时间加起来超过3个月，却什么都没排成。这钱烧的。回到香港啊，成龙重新修改剧本，再次出发，这次带队来到了中国台湾地区。那这个时候已经是1981年的1月底了，成龙是又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电影，就是《龙少爷》。成龙啊，拍《龙少爷》肯定是有野心的，四大加班竞争，当时还主要是拍功夫片，成龙呢就想和他们拍的不一样，但如何不一样，这就要思考研究啊。龙少爷从故事和人物上突破不大，可以说是师弟出马的延续，依旧是田丰出演长辈，只是师弟出马演的是师父，这回演的是老爸，依旧是郑康业啊演跟班兄弟。喜欢老港片的朋友对郑康业应该不陌生，演主角身边的跟班他算是最擅长的。张彻的戏从姜大卫狄龙时代啊就有这郑康业跟着做跟班，最出名的是在马永贞里演陈观泰的跟班小江北。这郑康业啊演出跟在英雄身边的小人物是信手拈来的，也是得益于这形象合适。据说这郑康业是驯马师出身，70年代啊还和叶德娴结过婚啊，结过婚后来离了。反正郑康业是70年代跟在英雄身边的小兄弟，之前是姜大卫、狄龙、陈观泰，等成龙红了就站在他身边了，一直从师弟出马站到龙少爷。当然郑康业身边还有一个太保，就现在的金像奖影帝，我们前面介绍过他了。那反派呢，依然是在师弟出马大放异彩的韩国高手黄仁植。那担任裁判的啊，这戏里也有体育竞技的是裁判，依然是冯克安冯宝宝的爸爸冯峰。故事呢其实也是当年功夫喜剧常见的套路，一对活宝好兄弟用尽手段鄙视泡妞，段落性的搞笑之后就是惊险的动作场面，中间棋逢斗起变成发现了秘密，保护国宝，救老爸，救兄弟，一路保护下去，大战反派。成龙早期的动作片啊，这故事是不难写的，但是桥段最难度，因为要好玩，让观众拍手鼓掌，那可是不论卖家还是洪金宝，成龙都追求的所谓绝桥事业。所以成龙拍龙少爷起码有3个智囊助阵。第一是师弟出马时就在的刘天赐的徒弟邓景生，那邓景生后来是一直跟着成龙。那第二个是邓景生师父刘天赐的大学同学黄炳耀，这两位啊都是嘉禾配给成龙跟着创作剧本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成龙还找了在罗维时期啊就帮他渡桥的一起做龙虎武师出身的曾志伟过来一起渡桥。龙少爷前半段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搞笑戏，就是成龙这个顽劣儿子为了应付老爸田丰考他学问，在老师和跟班的提示下，在小超随身的帮助下啊，甚至就把小条都这个贴到了老爸的背上，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那这一顿作弊操作猛如虎啊，相当有效点，就是曾志伟想出来的。后来周星驰在《逃学威龙》、徐克在《梁祝》中都偷瞧这段，所以说曾志伟啊作为智囊对龙少爷是有很大贡献的。当然这些对付老爸田丰险象横生、弄巧成拙，和好兄弟火星一起追女仔雪梨出损招啊，英雄救美到反目等等的搞笑戏，在成龙这里啊都归为文戏，就是保证也要无冷场，所谓文戏武唱，然后也是为了塑造这个一肚子鬼主意、不学无术但又不失善良热情的龙少爷。在这之外啊，这文戏也没啥特别用处了， 成龙真正用心的还是招牌的拿手好戏动作。从蛇形刁手醉拳到笑拳怪招师弟出马，这一路走来，这次又给观众什么好看呢？成龙的法宝是传统风俗运动融入现代体育竞赛形式和搭生鱼式的玩命动作，这在前作师弟出马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观众非常喜欢，毕竟看惯了功夫片的传统套路，想看新鲜的。师弟出马就把最后的决战用现代拳击擂台竞赛的形式展现，还带配解说的，观众看多了功夫套招，成龙就不打套路，靠年轻力壮，甚至违禁品烟炮刺激，乱拳专打老师傅，最终大获全胜，这都是不按常理出牌。那拍龙少爷，成龙就想把师弟出马的成功经验，也可以说是制胜法宝，发扬光大，甚至是再升级，比如场面要更壮观。那在龙少爷戏中有两场比赛，踢毽子和抢包山，直接用体育竞赛对战形式包装。这踢毽子根本就是踢足球比赛啊，抢包山这架子倒下后啊，众人抢这个那包子就完全是美式橄榄球的竞技了。为了拍这两场戏，成龙动用了大量资源，光抢包山这场戏前前后后就拍了3个月。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一是难拍，二是当时台湾地区天天下雨，变成了一边拍一边下雨，有时啊整个月都在拍戏，拍戏的时候就在下雨。那这场戏在台湾地区的是一个军营取景，据说在台北湖口机动坦克战车部队，即便天气晴朗，但因为时不时的有坦克开过，导致现场很多灰尘，也不舒服。大家应该都看过那场抢包山，那可是大场面，成龙几乎把全台湾的武士都找过来了，差不多100个，就拍大家一起爬木架到顶抢包的这场。这场戏的危险和难度在哪儿啊？在于地下没有纸皮箱或榻榻米，可是那个架子啊差不多有10米高啊，就3层楼那么高了。所以啊，你说那些武士在包山架下，不是架下，是包山架上拳来脚往挤来挤去摔下来的时候，你说这10米高的包山，我刚才说想了想，那不是3层楼，差不多4层楼那么高了，下面没有保护，没有纸皮箱榻榻米，而且四面都是尖竹啊，就是那些锋利的竹子啊，那武士摔下来很容易被扎伤，而且在这种状态下真的是人挤人啊，大家只能发自本能的保护，摔下来还会砸到旁边的人。所以从画面上看，这包山架子一倒，几十人从架子上摔下来就特别真实，那是真跳真摔真感受真受伤啊。据同为龙少爷男主角这火星啊，火星师傅回忆，那场拍摄就是抢包山这场，直接就伤了20多个，有伤的折断手脚的，还有扭伤脖子、脊柱、脊椎，甚至撞成脑震荡的，可以说是伤亡惨重啊。当场这些受伤的武士就送进了医院。那有朋友可能问了，哎，你怎么用的是伤亡惨重这词儿啊，是不是不准确啊？你说的不是只有伤吗？有亡吗？龙少爷还真有，但不是拍这场戏，在拍龙少爷期间，有2位参与拍摄的武士意外丧命，一个是在家练习拍龙少爷的动作时从桌子上翻下来，结果这头啊就直接撞到地上，折断了这颈骨就没了。另一位是在现场表演其他危险动作时，哎，这个伤重不治送命了。 哎呀，这不仅大小五行伤亡惨重，成龙自己啊也伤了左眼角。所以这场抢包山戏拍下来，找来的上百位武师，最后啊这前前后后伤了将近60位，当然也有咱们轻伤也算上了，那重伤到不能接着拍的超过20人。因为全台湾省的武师啊基本上都被成龙找来了，一时你找不到别的外援，剧组就只能一度停工。当然成龙是要负担所有受伤武士的医药费的，你看停工要花钱，武士受伤医药费要花钱，光这场抢包山花了3个月的时间，那这制作费就耗费了超过100万。这是抢包山，抢包山呢是武师算是集体努力，到踢毽子这场戏就是成家班啊亮身手的时候了，因为需要很多技巧，踢毽子是考验技巧和编排的，成家班的武士们啊排练一场戏都要花十几天，然后实拍，结果一拍没一个镜头是 OK 的，因为成龙要求太高了。怎么高呢？他要求不用任何后期技术补救，他拍一个毽子飞到他面前，然后他一脚啪踢进龙门，就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在赛场上看那些球星啊，这个动作你说他是偶尔完成，他也不是每次都能完成，会失误的嘛。成龙拍这种动作也是啊，光刚才说这动作前后 NG 据说都有上千次啊，因为太多次都是这毽子踢到龙门啊，踢到门柱，他没进龙门啊，没进就接着来重新拍，要拍到那个动作为止。因为追求完美，就算毽子踢进龙门，成龙觉得这姿势不好看啊，位置不好看，也要重来，反正要一个镜头到底，要完美的啊，要拍到这个踢毽入龙门这个动作，有一点瑕疵都不行。那为了拍这场戏，成龙更首创同时动用7台摄影机不同角度拍摄的这港片的先河，7台齐齐，7个角度，导演喊咔，只有导演旁边的那部机的摄影师能听到，但另外六个摄影师不一定能听到，继续拍。那拍完之后啊，你说多少素材，因为当时还是用这些菲林胶片拍摄，拍好的素材冲印出来运回香港啊，着嘉禾的剪接师张耀宗开剪，因为这龙少爷这场踢毽子素材量太大了，冲印好的胶片太多了，张耀宗自己部门已经放不下了，只好专门租了间别墅，屋里挂满了胶片。哎，你剪吧，其实你剪来剪去就那几个动作。这场踢毽子的戏啊，哼，也拍了1个多月。这期间每周开6天工，从每天早上踢到太阳下山。你看光踢包山啊，抢包山啊，和踢毽子这两场动作戏就拍了将近5个月，还不包括其他戏份。就这样从1981年的2月中拍到了12月。期间成龙还找了戚小福的兄弟袁奎来帮忙，这龙少爷拍了快10个月，成龙才从台湾地区打道回府回到香港。哎，你以为到这儿龙少爷就拍完了？没有，最后的 ending 高潮戏，成龙火星两兄弟大战大反派黄仁植还没拍呢。反正啊，这龙少爷已经预定了1982年春节档作为嘉禾贺岁大片推出，那就是1月下旬。香港啊，当时是没有审查制度，基本拍完、剪完、后期做完啊，基本上走个流程就能上了，所以还有1个多月时间，就集中拍这场成龙锐意创新升级的搏命大戏。那前面我们一直讲啊，我们一直说啊，第3届功夫片奥运会，4大加班运动队各出绝招， 袁和平袁家班的勇者无惧，把京剧杂技魔术南拳北腿融为一炉，如江湖卖艺，以花样迭出取胜。刘家良刘家班的吴婉弘扬正宗南派风骨，立规矩打名堂，有板有眼，有商有量啊，比武会友，打得漂亮，说的有理，是里子面子都有，气度非凡。那洪金宝洪家班的败家仔将咏春拳礼与现代街头格斗结合，套路与实战相互融合，打得漂亮和摔得惨痛兼而有之。那到成龙成家班的龙少爷，他玩什么呢？成龙更走极端，继师弟出马之后继续抛弃套路，他要求成家班设计动作打起来要拳拳到肉，但又不能一招一式。那要怎么样呢？要打出那种不要命的效果，用广东话来讲就是打生鱼。什么意思呢？就是狠狠的摔。所以在龙少爷中你是看不到其他三大家班打的那些功夫套路的。龙少爷三场动作大戏，踢毽子和抢包山，完全是踢足球和美式橄榄球的民俗实况演绎，充满现代体育竞技风格。到最后这场货仓大战，成龙火星双战黄仁植，既不是传统功夫片的套路对打，也不是李小龙甚至败家仔那种有实战风格的。成龙设计了两个基本不会功夫的少爷仔啊，当然他们身体条件很好，面对功夫了得的高手，如何以不要命的劲头和勇气最终打赢老师傅。这其实啊还是师弟出马的打法，只是搏命的难度和风险再升级了，这回要摔得更狠。那怎么能更狠呢？成龙就把他当年在戏校学来的京剧技巧升级加码。当年的武士都会抽冠这个动作，什么叫抽冠呢？这是一个反应动作，通常是弓着身子从半空中用腰落地，啪。但到成龙这里，抽冠可不能这么简单。你弓着身子从半空中用腰落地可以，你要空中多转一个圈你再落地，要这种升级的抽冠，这样观众看着才会觉得疼嘛。还有京剧中最常见的动作掉毛，做龙虎武士的都会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武士啊身体向前，头向下，然后腾空一翻，以背着地，翻个跟头一背着地。可是到火星做这个吊锚，就从货仓的二楼被黄仁植踢了一脚之后啊，也是凌空一翻。但是他这可是从二楼啊，这个吊锚要翻过一条木栏杆才高空落地，而且地下没东西铺，为了真实嘛，只是在泥地上哎刮松了一点。这种高空吊锚摔下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但火星还好啊，这个镜头拍了三次就通过了。火星说的挺轻描淡写啊，这个在我那个纪录片《龙虎武士》里都有，大家可以再重温一下。他说的轻描淡写，那你想这种危险动作你都要拍三次，也够惨的。但对于火星来说，这不算最惨的，最惨的是成龙设计了一个自己用后趴虎的姿势，两腿撞过栏杆凌空摔下来啊，这个姿势挺难，但是他这摔下来他用火星做肉垫子，火星要在底下用腰接住成龙，哎呦，就这个动作前后 NG 了15次做不成的。哎，有时候就是火星没接到成龙做不成吧，那接到了这腰又受不了啊，你说你从二楼这成龙100多斤小200斤摔下来，火星用腰接住，你说接到这腰，哎，能受得了吗？所以这场戏下来这火星啊就受伤了。不过作为龙虎武士出身， 能在龙少爷这部大戏中出演男二号，与成龙并列男主角，也是火星的莫大机遇呀。因为后来除了和洪金宝、袁彪联合主演的电影，成龙的电影很少有演员有龙少爷中阿牛这么重的角色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当然火星做的动作也就更难更危险。纵观龙少爷，这基本就是师弟出马的加强升级版啊。师弟出马，成龙大战黄仁直是平地对打，到龙少爷就变成货舱了，这个空间啊就更大更高了，很多危险的大生鱼摔得狠的动作都是从二楼摔下来，效果就更触目惊心，真实有同感。可怜来自韩国的黄仁直一身好功夫，偏偏遇上一个只会死缠烂打不讲章法跟你玩命的成龙，而且两次他不是输在功夫不好，都输在体力不支，真的是哎，这个横的怕不要命的，不是输在功夫不行啊，再加上两场花费大量胶片拍摄和大量舞狮搏命周期长达5个月演出的踢毽子和抢包山，这龙少爷确实是下足本钱，视觉效果惊人。自师弟出马打破记录以来，成龙就认为观众喜欢看大生鱼的这种真实感，所以在龙少爷完全升级，不仅场面壮观，动作生猛，高空摔落的玩命痛感更是让观众瞠目结舌，成龙很有信心龙少爷能再破记录。相比其他三大加班的功夫片，成龙自信已经打破他们的套路窠臼，将搏命大生鱼的视觉奇观拍到极致，观众肯定买单。所以春节档即便是面临来自邵氏刘师傅的18般武艺和新艺城的最佳拍档两部猛片的挑战，成龙作为大热门也是来者不拒呀。毕竟他才是记录的保持者呀。当然他师弟出马1000万的记录已经被许冠文的摩登保镖1700万打破，但除了许冠文这部1981年的电影，新艺城的也罢，洪家班刘家班的也罢，都没有突破千万大关。所以1982年的春节势必是龙少爷王者再临的时刻。这里啊要特别说明一下啊，按照成龙的传记，他在台湾地区拍摄龙少爷期间，经历了和邓丽君从美国回来后的恋爱和失恋，这个时期啊应该是1981年的上半年。而他的儿子房祖名是出生于1982年的12月3号。咱们按10月怀胎来算啊，林凤娇应该是在龙少爷1982年一月底刚上映不久，比如2月就怀上了房祖名。也就是说龙少爷这部戏啊见证了成龙念念不忘的和邓丽君的恋情，和房祖名妈妈林凤娇的他们的结合过程。从时间上看应该是一头一尾，都是发生在1981年成龙在台湾拍摄龙少爷期间啊，一个是1981年的上半年，一个是1981年的下半年啊。按照这个成龙自传的他的这个时间，我们推测应该是这样，这只是推测，不代表实际真的情况啊，这是一个小八卦了。那么龙少爷在当时来讲啊，绝对是一个巨无霸，不仅成龙和嘉禾公司信心满满，就连对手新艺城也是心惊胆战，但是最后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龙少爷在群龙争霸中没有封神，让成龙自认为栽了跟头。哎，为什么会这样？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在小弟我个人评述排行的第三届功夫片奥运会中，四大加班参赛作品，成加班的龙少爷成绩又如何呢？我们下回再讲。
我要贪生怕死，我有儿子也不会认我。
有志气，啊！说不说？不说我就摔死你！哎呦！
阿龙！